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在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呢，我们继续的会邀请听众朋友你熟悉的嘉宾袁大同老师，会在这里跟我们分享有关于夫妻怎么样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在上一堂课呢，袁大同老师呢，他也跟我们讲到盟约是多么的重要。那在这里呢，我们先欢迎袁老师。袁老师你好吗？
你好。
嗯，
就是我很好。
是，你好。那上一堂课呢，你也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说盟约是一生一世的。您呢更借着创世纪十五章也告诉我们，红地毯它象征着血路，把这个盟约的真正的意义也告诉了我们。我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呢，才真正的明白原来婚姻里面的盟约是这么的宝贵，这么的重要。
是的。
那今天呢，继续的想请袁老师跟我们讲一下婚姻里面的诚信，这个诚信对婚姻是多么的重要，这一点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现在对，我觉得如果谈到诚信的话，
是
我想到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好像没有比这个婚姻中的诚信更加重要的诚信。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整个的社会啊，因为现在政府也在提倡，
是
就恢复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诚信度，现在都是不讲诚信。
对，
但是他们没有，很多人没有看到，其实这个诚信的，他这个整个社会的诚信度的缺乏的根源，其实是发源于我们的婚姻家庭的。
嗯，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很多的诚信呢、啊，因为我们都很多讲这个孩子三岁看到老，
对吧？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在年幼的时候，他的基本的一些品格已经差不多都已经定型了，所以他基本的品格。所以你看到这个，但是他从小的时候，这个诚信的这个本性，他从这个品格从哪来的呢？都是从他的父母那里来的。
对。
所以这就看到这个整个的婚姻对于整个家庭的影响，因为婚姻的诞生才产生了一个家庭，围绕着婚姻建起的家庭。
嗯，
所以父母之间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对孩子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嗯，
所以如果在家庭中夫妻之间没有好的诚信，那么家庭中就会孩子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来到社会长大了，来到社会必然也会在社会上也是不守诚信的人。
是，
所以我们在或者在外边，我们或者是很多其他事情，我们都觉得好像是很守诚信，比如说可能我很愿意履行合同，对吗？很可能遵照这个我不说谎不造假，但是啊，这个我婚姻对婚姻里的不是，我会有婚外情或者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东西说明他是有诚信呢？只是有一部分，其实不是的，是因为这个婚姻里的诚信是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也是最掩人耳目的，别人都不知道的，是吧？常常，所以我基督一针见血指出，我们只要一动一念就是犯淫乱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这个婚姻里面的诚信，实际上是这个神最看重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社会上那么多的这个很有事业有成的人，看起来好像是大家很仰慕的一些正人君子。
嗯，
如果他的婚姻不是一个忠诚的话，在婚姻也不是忠诚的话，那么他的本质就是不忠诚的。因为耶稣也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大事才忠心。
对，
最小的事上不义，大事才不义。
是。
那么，这个婚姻的这个诚信是最基本的，我认为是这样。
是的。夫妻之间这个能够彼此的那个相信对方，
对，
能够忠于对方，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家庭婚姻里面所缺乏的。
对。
那这个就我就想到，这个跟价值观是不是有关系呢？
是有关系。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外部的行为，我们的态度都跟我们里面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
嗯嗯。
所以现在因为整个的人们没有把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很多价值观是错误的。所以大家认为婚姻不是重要的，
嗯嗯，
家庭也不是重要的，对吗？把自己的个人的成功、名誉、地位、事业都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
嗯，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价值观的这个扭曲。
对，
所以好像我们只要在公众场合，在一些这个面子上，我们都很诚信的，都很正人君子的。
嗯，
婚姻里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个人的隐私的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么看的。因为我们在外边所有的表现，我在每次讲课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看到你们面前讲课这个慷慨激昂这样的一个袁老师，你们看到不是完全真实的我哈。
是，
我说我们在外面都会有表演的成分在里面。
对对，
一定有表演的成分。但我给你们表演的时候，我一定是尽我120%的努力，
嗯，
要表现好给你，
把最好的表现出来。
对对，但我如果这样回到家里这么表现的话，我早就累死了。
对对，
我回到家里一个，我脱去这身这个我们讲这个行头，
嗯，
对吧？这个换成便衣，我们往家里面一坐，然后这个时候一个真实的一个大同就展现在一个你们看不见的一个场合，
是
这个场合只有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能够看到，
嗯，
对吧？这个时候才是我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人的一个展现，
嗯，
对吧？所以神是最看重你在家庭中，因为那是最真实的，
对。
最真实的，对，
嗯，
所以当你认识到这个家庭的这个重要性，你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家庭中的表现，才是最真实的表现。
对，
所以你就会重视家庭中的诚信。
嗯，
如果你婚姻中、家庭中你的诚信，你的儿女就会很诚信。
嗯，
他可以从爸爸妈妈的表现看到，这个什么叫做真正的诚信，所以就会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
嗯嗯，是的。为什么太多的夫妻结了婚以后，其实是彼此相爱才结婚嘛？那结了婚以后呢，当他们的孩子出生以后呢，就会把这个核心跟焦点都放在孩子的身上，而忽略了夫妻呢？
是的，这是这样，就是这是天性看，女人的天性是生了孩子以后会把孩子放成这个自己这个最最心爱的位置上。
对，
其实有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开玩笑，
嗯，
我的妻子我们俩是非常相爱的，
是，
但是我如果夜里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他很少能够醒的，
嗯，
但他儿子夜里只要有一点动静，哈哈，他马上就醒。
我想所有的这个母亲都是这样吧。
对对，所以我有时候有些嫉妒我的儿子。
嗯嗯，
我就想了一下，那是我亲儿子呀，我都有些嫉妒。就我讲这个，就是说我的感受，就是神告诉我们说，这个夫妻关系是仅次于我们与神的关系的重要关系，对吧？你把任何一个关系置于其上的时候，这个婚姻里面我们就会产生嫉妒。
对，
这个因为但是我们这个婚姻里的嫉妒不是罪的，嫉妒在任何地方都是罪，在婚姻里面就不是罪，因为神告诉我们那个嫉恨如阴间之残忍嘛，讲的就是婚姻爱情里面这个。这个结合他对第三者的进入
是
不能容不得一点点沙子，包括你自己的儿子都不能够，
嗯，
对吧，进去的。所以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弟兄姐妹，任何人都不能够凌驾于婚姻关系之上的。
嗯，
我们都会嫉妒那个进来的这个关系，对吧？所以说这神的律例是不可更改的。
嗯，
但是我也在以前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哈。
是，
我在大概7-8年以前吧，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的一个播音员，她也是我们的一个姐妹。
是。
她就问我这个问题，她说：“袁老师，我现在接到很多这个就是新妈妈的、刚刚做妈妈的这样的女人，她主持一个妇女节目哈。
是。
这些听众给她写信，就说为什么我怀孕以前我还是我们夫妻恩爱哈？
嗯嗯。
怎么一有了孩子以后，忽然夫妻关系一落千丈？”
嗯，
非常的这个疏远，对吧？当然我分析了很多的原因哈。
是。
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把孩子一下就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到孩子身上去了，而忽略了夫妻关系。
是。
就是你把第三关系置于第二关系之上了。
嗯嗯。
所以这个是常常是因为妻子怀孕的时候，很多的丈夫就已经是 他的一些生理的需要得到一些这个这个抑制，是吧？
是。
那然后等妻子生育完了以后，丈夫本想可以这个恢复这样正常的一个夫妻生活了，
是。
但妻子好像是很一般来说没这个体力，是吧？精力，
嗯，
这个注意力全都
放在孩子的身上，
他就顾不到丈夫，对，忽略了丈夫。
嗯、
这个时候，因为我在中国发现，这个时候出轨的丈夫是非常多的，
嗯，
这个数量会大大的这个多于这个平时的这些时刻。所以他们就会感到很失落，不被关心，不被看重。
嗯嗯，
就他一想，这是我儿子。
对。
但是我们讲这个男人的肋骨这个部分，他不是上帝没有拿肋骨造爸爸妈妈和孩子。
对。
他造的是妻子，就是男人有一部分是必须是妻子去满足填充的。
嗯嗯。
那其他的关系不能够填充的，不能够取代的。
是是，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是听到这里的时候，尤其是刚刚结婚或者是刚刚生了孩子的一些年轻的妈妈们，一定要留意。其实我在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当中呢，我也常常提醒他们，我说我们做父母的呢，最希望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快快乐乐的成长。
是的。
嗯，但是呢，别忘了，要想孩子快乐的话，一定夫妻两个的关系先要好起来。
对对，
嗯，
这个第二关系它决定第三关系嘛，
对，
所以夫妻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夫妻相爱，
嗯嗯，
这是最好的，又不是给他买什么玩具啊，什么样的一个房间呢、啊，是吧？给他什么样的财物都不是的，夫妻的恩爱，爸爸妈妈彼此的恩爱是给孩子最好的，来自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礼物，
嗯，
对吧？所以说我们夫妻二人一定要知道，这个上帝这个次序它是不能够更改的，
嗯嗯，
一更改马上就会出现混乱，
对，
结果丈夫夫妻关系被冷漠了，这个孩子得不到更好的祝福啊，因为这个夫妻冷淡争吵，这个会给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
嗯，
对，我们讲这个孩子夫妻二人争吵的时候或冷战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像这个在一个两军对垒的阵地当中，
是
孑然一身，这个子弹呀、啊、这个手榴弹的来回的轰炸呀、啊、对吧，扫射呀、啊、这个孩子中间瑟瑟发抖，吓得要死。
嗯嗯，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但是夫妻二人非常的和睦的时候，
嗯，
孩子会非常的兴奋。我的孩子就是两三岁的时候，如果我跟他的妈妈我们两个很亲热，这个孩子就特别兴奋，
嗯，
他特别兴奋，但我们两个一这个争斗一吵架，孩子就马上，孩子很自责，有的孩子不懂事，他们会认为是不是因为我，
对，
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把这个罪责放在自己的身上，
对，把责任就放在自己的身上，
对对对，我要乖一点的话，爸妈就不会吵、
嗯，
我要怎么一点的话，他们就不会说，这个是这个负罪感，这个会大大的影响孩子的心理的成长啊、健康啊等等这样的。
嗯，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夫妻们真的是明白一点，就是夫妻之间真的是要忠于对方。那于老师，你在过去呢也跟我们讲过，婚姻里面的第一误区就是男女都是一样，其实你讲得很清楚，完全不一样，神造男人女人的材料都不一样。
是。
那第二误区呢，就是讲到婚姻是搭伴过日子、
嗯、
如果只是想找一个伴儿回来家跟你过日子的话，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对，
那婚姻我们说是盟约，盟约是一生一世的，绝对不能够分开。
对，
那我想再邀请袁老师跟我们继续的讲婚姻里面的第三大误区吧，就是男女平等。今天很多的人呢、啊，无论是在国内也好，或者是在国外也好，很多很多的女人都开始就讲男女一定要平等。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公平对待的话，就好像是男人 对不起女人。
是。
那以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好像不是这样，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的社会都开始主张男女平等。那在这一方面，你能够给我们一些教导吗？
是的，因为过去我在做这个婚姻的施工以前呢，我自己也认为男女平等，是吧？
是，
完全没有这种概念，因为我们从小就是，从中国的这个，我们从小的时候，都是这么教育的哈。
嗯嗯。
所以我先讲讲这个男女平等给我们这个是因为这个大家都认为我想这个给讲这个平等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误区造成的一些问题哈。
是。
因为我在讲完这个男女不一样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姐妹，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认为，对，我们同意袁老师你讲清楚了，我们认为男女是不一样，但是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男女的地位呢是平等的哈。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那么怎么叫做男女平等呢？你说怎么叫做平等的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人呢，都是自私的，所以我们所要求的那个平等呢，都一定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评判这个是不是平等的。问题是我们全是罪人哈。
是。
问题就是这样的，当我们都要平等的时候呢，是这样，当女人认为平等的时候呢，男人认为不平等了。等男人认为平等的时候呢，女人认为不平等，就每个人他的认为平等不平等这个评判呢，
嗯，
那毫无疑问都是从自己的这个角度
自我开始。
哎、对，我认为平等了，
嗯，
对吧？因为夫妻之间，我讲夫妻的争吵就是这样的哈。我们为什么夫妻之间会产生争斗呢？对吗？
嗯，
这个争斗就是因为一方认为委屈了，不平等了，是吧？
是。
我受伤了，受伤就是不平等了，所以呢，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找回这个平等，
嗯，
对吧？所以我们夫妻俩就是，我跟我妻子那时候争吵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伤害我了，我就要反击你，我要反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认为平等了，我认为，这个我，但是我这句话回过去以后，我妻子又认为我又受委屈了，她又受委屈了，
嗯，
她又在找回来要平等，就是我们这个争斗，正是因为我们都要平等，所以才引起一个争斗，对吗？我们举个，其实可以看一看啊，你我们中国的历代的朝代的这个更新呐、啊，
是
农民起义啊，这些领袖们都是非常善于利用平等的口号来这个煽动下面来造反的，
嗯，
对吗？你看这个为什么这个平等的口号最容易引起，就是平等就次序是上层下层嘛，
对对，
最容易引起下层人的呼应，他不是上层的呼应，下边人都非常愿意跟上边的搞平等的，
就觉得自己的待遇不公平，
对对，这个待遇不公平，我要公平，对吗？所以他一呼百应啊，一呼百应都要做这个，都要去平等，但是最后平等了吗？最后还是不平等，还是被人利用，
对，
被少数人利用达到自己目的的一个手段，
嗯嗯，
最后你还是又形成新的这样的一个次序。层次是吧？它永远它不是平等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凭着人的智慧和力量达到平等的话呢，那么这个世界和家庭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争战呢、啊。为什么这么多争战呢？都是在要平等，对吗？要达到自己的平等。
嗯、
那么，即便我们达到了我们认为哎大家都公认的好这样的平等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在神面前又不平等了。
嗯，
因为神讲的不是平等，圣经里不是这么讲，圣经讲的是神是公义的。
是。
他有他的次序，他的按照不同的次序的这样的一个他的自己的意义在里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你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大陆在这个过去曾经有一个时间，军队取消军衔制啊。
哦，
你知道吗？就是军队里面，军队是个等级是最清楚的哈。
是是。
后来那个时候文化革命以后呢，就是这个很多人觉得。都要平等，
嗯、
我们讲平等，所以军队里是怎么样呢？从将军到士兵啊，一律取消军衔制，
哦，
没有军衔了哈。
是，
你可能不太知道这个事情，对，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吧？
但是真取消了，
哦，
当时就取消的，取消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大家都很好，就是军装的这个布料
是
都是一样的，颜色是一样的，制式也是一样的，
嗯，
每个人就是一个红领章。其他的也没有这种肩盘都没有哈，
嗯，
就是你分辨这个士兵与这个 官员的这个官长的这个标志呢，就是看谁胖一点，
是
谁胖一点，谁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士兵的衣服呢是两个口袋，两个兜，两个口袋，军官呢凡是但是位级军官以上的全是四个口袋，所以从元帅到士兵就全是一样的。但是出现什么问题呢？平时没有问题的，平时大家知道谁是自己的班长、连长、团长，这因为见过面嘛，都知道啊。
嗯嗯。
然后他们很有意思，因为在那个后来发生的这个中越战争啊，中国和越南的战争，知道吗？这时候全是中国是没有军衔制的。
嗯。
他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后来中国又恢复了，又不平等了，开始又恢复军衔。为什么呢？因为在战场上打起仗了以后，就认不出来谁是谁的班长，就因为那脸都是黑了，是吧？
对。
或者是自己的领导死了。就是这个自己的班长啊，或者连长死了，然后这个剩下的这些士兵呢，是几个不同的单位临时组成的这个战斗队，对吧？但是不知道里边谁是官长，
对，
不知道谁是，所以就不能够马上形成一个新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战斗队来进行投入战斗哈，
也没有效率了，
也没有效率，对，谁听谁的。就是这个时候，你看显出来，你的平等造成的是一个一点没有次序，
嗯嗯，
完全没有次序。后来这个事情过后，中国不得已又恢复了军衔制，
嗯，
因为他知道了这个东西你是要平等，但是这个平等它没有次序，
就行不通了，
行不通啊，你行不通的是不是？所以我想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都是我们人的非常的愚昧的做法。我们认为，我如果时间富裕的话，我可以多讲一讲这个平等给我们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哈。
可以的，可
以
的，是。
对，如果我再谈一个，就现在我们中国现目前很严重的一个现象，就是剩男剩女现象。
对。
这个呢是现在很多的都担心的，因为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婚龄男女进入不了婚姻。
嗯。
就剩男剩女嘛，过去从来没有这个词的。
对，最近就是很多。
我记得很清楚的，我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在一个医院里面做外科主任。
是。
然后他们科里有一个护士，30岁了没有结婚。
嗯。
他们这个医院有200多这个医护人员，有一个护士没有结婚。结果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小时候我看着大人只要在一起聊天呢，他们就聊那个没有结婚的姑娘哈。
嗯。
全医院的人。都在为这个30岁没有结婚的女人啊着急啊，
就是大家都想帮她去找个对象。
对，但是现在你知道，现在30岁是就嫁不出去没有结婚的人比比皆是啊，太多了，是吧？
对，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嗯，
我讲，因为现在我讲这个很多的因素，我今天不谈这个，我就谈其中有一个是男女平等，
是
我们造成的这个问题哈。就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男人和女人啊，就进入婚姻呢、啊，神是要以男人为主的，
对，
所以男人呢，他必须要具有比女人更强的能力，
嗯，
和这个机会，和这个就他对男人来讲是以男人为主建造家庭的，
对，
不是以女人为主的，就女人没有这个责任。我们讲过，在神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修理看守，这个在地里面终日流汗，这都是男人的责任。
对对，
你成立的家，男人你成立的家不是说我们俩一半的责任，
嗯嗯，
必须担负起全部的责任，这是你的家，
嗯，
是你的姓，你孩子都姓你的姓，这个过去我们中国也是的，妻子嫁给你，你都要妻子都要改姓的，
对
对吧？是，所以男人你是必须要为女人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但是我们也知道男人有这个责任，所以就会给男人更多的一些进取的机会，
嗯。
学习的机会啊，深造的机会啊，提升的机会啊，工作的机会啊，是吧？
对，
要给，因为这个男人他要养家嘛，
要负责这个家庭。
对对、嗯，如果女人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女人不影响她结婚进入家庭的。但是男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呢，他就不能够，这个家就完了。
嗯，
对吧？所以过去的时候，可以在工作方面啊，在上学方面啊，这个社会都会给男人一些更多的一些机会哈。
对对，
对吧？是吧？但是现在后来我们所谓解放以后，我们就开始变了，就是全都平等哈。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齐文化姐妹听我耐心讲完哈，我没有说这个对，就说我们都平等了，对，入学机会、提升机会、工作机会，全都是、包括什么什么男女同工同酬啊，都开始讲这个了哈。
嗯，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我们会很容易的发现啊，我在小学就发现这个问题。 我们小学的男女孩子同样年龄在一个班里的时候，优秀生总是女孩子，
是
学习好的总是女孩子啊，我们男人是竞争不过那些女孩子，这有上帝的创造在里面。我觉得上帝给女人比男人要发育早，大脑这个他们言语也比男孩子这个能力也提高哈，
是
都是上帝是有保护女孩保护女人哈，
嗯嗯，
对吧？给女人一些这样方面，他们可以给他们在某一方面是有保护作用的。但是我们知道，一旦到后期到大学。或者大学以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男人的这个潜力会彰显出来，他们在各个方面会大大的超过女人的能力，对吗？
对，
我们讲说做饭好像是女人的事情，但做饭最好的还是男人，
嗯，
对吧？你说很多妇产科大夫好像都是女的，但最棒的妇产科专家你看还都是男的，是吧？
嗯，
我讲就是因为上帝让男人修理看守嘛，但是我们讲的是因为女人他们是这样的，你在婚姻中啊，上帝让女人要依靠男人的，不是要自己独立的，是完全信靠，要就像我们有一个预表，就是我们嫁给了基督，我们必须的完全的依靠基督，
是
对吗？而不是说我们还要自己需要什么东西来跟基督分庭抗礼，对吗？
嗯，
不是的，我们就必须完全的依靠他，信靠他。其实这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预表在里面的。所以女人一般都是这样的，女人的天性都是她们普遍的趋向于要嫁给一个比自己有更多优势的男人。
对，
对不对？以便终身有托呀。对吧？所以我讲那个很多的女人过去讲找对象都是我这个去谈我的终身大事。你看，女人认为这是我的终身大事。
对，
我要找一个终身有托的这样托付的
这
么一个
能信得过的。
男人不是说我找一个要托付的，不是的。
对，
这个所以说这个托付就是已经显示出来要以男人为主的，对吧？如果说我讲就是这样的，你会看，当时我们多一视同仁对待的时候。不是多给女人一些男人一些进取的机会，
嗯，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讲现在在教会里在上海啊，你知道上海有一个就已经出现严重的这样的状况啊。上海在中国全有名的，我们被称为大上海小男人啊。上海的女人都非常能干哈、
啊、对对，
因为大量的男人呢，就当女人都起来强势起来的时候，
嗯，
男人自然消退，对吧？他们都开始回到家里去做家，在上海很提倡做家庭主夫啊，
嗯，
不是家庭主妇，是家庭主夫啊，就
男人的那个夫，
对，
嗯，
这样的。所以我讲，那么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在教会是这样的，教会我们是这个弟兄和姐妹进入教会以后，那么教会的因为姐妹他们都是比较，我都是我太太带我信的主啊，
是，
他信主的时候，我就女人都是很感性的，他们一到教会，哎呀，这个很好，这个氛围很好，就很感动，他就信了。男人是逻辑型的，但是他就慢一点，对吗？
嗯，
所以看男人慢一点。但是我们进入教会以后呢，这个我们都是按着谁的能力强，谁懂得多一点，谁就开始带领，
嗯，
对吗？所以很多的男人就没失去这个机会哈。结果现在中国的普遍的教会里是这样的。姐妹几倍于弟兄啊，对吗？
对，
而且现在很多的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这个教会里的姐妹啊，他们比弟兄要强势得多，但是姐妹从心里面想找的是比自己更加成熟的男人。
对，通常姐妹去就是找对象的时候，她一定会找一个比自己优势，而且呢自己能够就是完全托付一生的一个这样的男人，
是
他绝对不会找一个觉得
不如自己的
这样的男人吧？
对，
嗯，
我讲哈，就是说，当我们给他们，你忽略了这个，要给男人一些特殊的一些，提升这样的提升他们的机会的时候，
是。
那么我想，我这有一个图哈，我不你的我这个我前面我一个图，
是
我就画了南边。一个男人的这个一个方块，女的一个方块，当这两个方块都平行的时候哈，
是
你会发现，那么我代表两个群体，男人的群体，女人群体，但是女人还是要找，就是尽管是这个教会里面成熟的弟兄远远少于 这个姐妹，
嗯，
但是姐妹不会屈尊去找比自己或者跟你平等的，
嗯，
男人的，她一定要找比自己更加强势的，
更强势更好的
对男人。所以你，我想啊，你看这个情况啊，如果你有图的话，你可以画一画，
是
你告诉我剩下的什么人？
嗯，
剩下的是女的里面都是精英，
嗯，因为找不到。啊
对他找不到，
他找不到比自己更好的，所以就剩下来。
对，但是呢，男人剩下的都是什么？就是我不说剩下那个男人那一部分，就是剩男都是不行的，而是说这个男人可能他很聪明，但是他就是在中国整个中国社会来讲，这个剩男啊，他是很复杂的，他不像女人哈，女人是这个剩下的都是很优秀的，非常优秀的。
是，
而这个男人剩下的呢，不是说不优秀，而是说他可能很优秀，但他没有钱。
是，
他可能很好的教育，但他没有工作。
嗯，
他可能有工作，但他收入很低，就他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他不能够进入婚姻。
嗯，
他想进入婚姻，但他不能进入婚姻。
是是，
你没房，在北京现在没，在中国啊，大城市里没有房，绝对不嫁给你的，对不对？就大量的男人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够结婚，而女人却常常是因为他们选择。他们这个，就是，我借用这个，这现在中国在开两会哈，
嗯，
有一个北大的一个教授，对吗？这个教授呢，他是这个社会系的教授，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他提了一个提案哈，所以我把这个提案呢，给您讲一下这个提案，对吗？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哈，
嗯，
他说的这个现在中国社会呢。剩男剩女呢，你不要一视同仁的看待。他这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他跟我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啊。
是。
他说，剩女是个伪问题。
嗯。
伪问题就是不是真问题啊，是假问题。
是是。
他说这个剩男是个真问题，是个大问题。
嗯。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剩女呢多是因为主动选择的结果，就是他们挑肥拣瘦啊。
嗯。
那个不身高不很聪明。很好的学历，但身高太矮了，对吧？这个
有那个选择的条件，
对对，太多条件，他就说他要又要身高，又要体重，又要相貌，还要学历，还有钱法，就他有很多，他这个各种因素，他不是因为他找不到，他是他的挑选太厉害，
嗯，
挑选的太多，对吧？他找不到，但是男人呢，却是怎么样呢？男人这个则是因为被众多的条件限制。它是被动的一个结果，
是，
就是一个是主动的，
嗯，
一个是被动的，
嗯嗯，
剩女只要改变她的观念，她就可以进入婚姻，
是的，
但是男人他不管怎么改变观念，
嗯，
人家不要，人家不嫁给你，
对，没有具体的条件的话，人家就不一定
不嫁给你，所以呢，但是呢，女人在社会上剩女的增加，她不会给社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嗯，
但是男人这些是。到了生育年龄结婚年龄的男人如果太多的话，他绝对是社会的一个极大的动乱的因素，
嗯，
所以
是
对吧，在这个社会上就出现大量的这种强奸案呢、啊、
对
这种这个拐卖妇女啊，
嗯嗯，
这都是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一个需要，
是
他找不到老婆，他结婚不能结婚，
嗯，
所以但是我这个北大的一个教授他也看到这个像我们一样看到这个问题所在，但是他们提出的这个解答的方案是不对的，他们讲呢，他说我们不能把这个，把这个这一层人呢置之不管，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阀，他要找到一个安全阀来减压，那么他们所说的安全阀就是可能是要合法的开放性市场。
哦，那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出现。
这是不信的人，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法来解决。
对，
但是我们从
基督徒，
我们这个看图就是说，上帝为什么在圣经中哈、啊，你看他的很多都是给男人的教导哈、啊，因为这个女人一个旦嫁给男人以后，这个男人是有主导作用的。
对，
对吧？所以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埃及的时候，埃及王啊。要这个接生婆只杀死男婴，
嗯，
不杀死女婴，为什么呀？您可以看为什么他不杀，因为埃及王就是撒旦的一个预表哈，
嗯，
他最怕的是男人，
对，有强大的势力嘛。
对，男人，因为男人才给他造成真正的威胁，
嗯、
女人再多，
嗯，不能造成威胁。
没有威胁，没有任何威胁。
嗯、
你看没有，这剩女这么多，他告诉你不会给社会造成威胁，你不管他都没关系。但是，男的你不管他，就会是世界最大的动乱。
嗯，
你看都是这个问题。我们在我们就看到教会的问题，现在中国的教会都是弟兄寥寥无几啊。
嗯嗯，
全是姐妹。你这个教会再多的姐妹，撒旦不怕你的。
嗯，
因为你不会给他造成真正的威胁，就像埃及王一样的。
是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努力的传福音，在教会里面不但是姊妹信耶稣，也要带领自己的丈夫信耶稣。
对，
这是我们
中国全是这样。
对对，
姐妹信耶稣了，
嗯，
她的丈夫不信，她无所谓。
嗯，
上你的任务是把你的丈夫带到教会里来。
是，
因为教会里真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屡次的数点人数啊，他不是数所有的人数，他只数20岁以上能拿刀的人。
是、
因为这个20岁以上的男人是真正的战斗力所在。
是的，是的。
我讲就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你不能够这样的谁凭着能力凭着什么就平等的对待。
嗯。
一旦弟兄来了以后，我们必须要知道给他特殊的一些帮助。
嗯嗯。
给他一些机会，给他一些这个鼓励，也让他。站起来去服侍，让他去这个带领。
嗯，
他要从这样的一个经历中，才能够更多的男人才能够站立起来。
是的，那袁老师你就很清楚的跟我们讲到这个男女啊，其实要想让他平等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会接着而来，而这些问题也会造成很多的社会国家的问题。
是的，
那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指引就是说男女不能够平等。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姊妹们会感到不平，但是呢我也希望我们做姊妹的真的是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是在哪里。那这个呢，我们想请袁老师你在下一堂课呢继续的跟我们讨论一下，在婚姻当中做丈夫的跟做妻子的在角色上面的不同之外呢，他们在地位上又应该怎么样去做好自己的这个应该尽的责任吧。
对，
嗯，
我今天只谈了这个平等给我们造成的一些恶果，所以下次我想谈一谈这个圣经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平等的问题的。
好的，
好，
谢谢
周师母哈。